我都是邀请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留心去听讲道，使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讲述以弗是一位残废的人，也让我们明白到神怎样用了一位残废的人成为士师去拯救当时的百姓，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神今天都要同样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几咁不足，又或者觉得自己咁冇用，但神都同样能够使用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神的使者，成为士师。让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求你在我们心灵里面向我们讲说话，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这一句是这段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而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常常都见得到那个犯罪和复兴的循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表达的方式。我们曾经提过士师记里面有一个的犯罪和复兴的循环，这个描述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见得到，这个描述有六个部分，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人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讲到神将以色列人交在敌人手里面，第三部分讲到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第四个部分就讲到神兴起了拯救者一位士师，然后第五个部分讲到士师怎样将敌人来到压倒，最后就讲到国家里面有多年的太平日子。这个循环除了在第一位士师俄陀涅身上面那些经文里面可以见得到之外，在第二位士师以弗身上面同样都可以见得到。当时以色列人是怎样败坏法呢？第二节刚才我所读的那句圣经讲，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那个又字再一次将这个循环表达出来，同样也都让我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再一次好像他们的之前的这百姓一样，又回去跟从迦南人去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其实没有详细解释他们做了什么恶的事，只是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第十三节里面提到摩亚王伊基伦就害了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前来击败了以色列人，占领了棕树城。棕树城就是耶利哥，一座邪恶的犯罪的城。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六节提到，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攻占了整个耶利哥城之后，约书亚 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严严的起誓，没有人可以再来重建这个城。但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似乎耶利哥城有人再一次聚居，又再一次繁荣起来。起码在以弗的日子里面，耶利哥城已经成为了一座有战略价值的城市，吸引着摩押王的注意，将它来到攻占。由此可见，当时的百姓很快就将神对他们的吩咐忘记了。和本圣经在第十九节的书提到，以弗再次回去来到见摩押王，宣告一些神的吩咐，藉这个机会来到刺杀摩押王。十九节也提到，以弗是从凿石之地回去见摩押王。新译本将这个凿石之地翻译做众偶像之处。由此可见，这里所讲的凿的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一些用石雕刻的偶像。这些雕刻的偶像是它的位置大概就是圣经里面讲，就是在吉格那树，而吉格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原本用来敬拜神的地方很快脆就转变了成为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又或者可能有些圣经学者所讲，这些的偶像是摩亚王伊基伦刻意放在那树的，他们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他已经占领了当时的那个地方，他的神已经压制了以色列人的神。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见得到，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已经沦落成为了一个偶像的地方。因着这样的缘故，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循环再一次出现。这个循环带来的结果就是第三个情况出现，就是神将他交在敌人手中。所以第十四节那书讲到，他们就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伊基伦是哪一位呢？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王呢？由第十二至到十四节那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伊基伦是一个精明的王。十二至那算提到他的强盛， 佢点样联合咗亚扪人同埋亚玛力人嚟到咧击败咗唔同嘅地方，占领咗耶利哥城。换句话讲，当时咧佢系国际社会嘅领袖，佢国家相当之强盛有实力。第十三节咧又讲到佢嘅势力范围。摩押原本咧喺死海嘅东南边，但系圣经已经讲俾佢听，佢咧开始进占咗约旦河嘅西嘅地方，就系耶利哥城嘅地方。第十四节更加提到咧，以色列人要服侍佢18年之久，可见咧当时佢国家几咁强盛咧。29节嗰处提到，当以弗刺杀咗伊基伦之后，佢吹角呼召百姓嚟咧对抗摩押嘅军队。在约旦河西岸，他们总共杀了10,000的摩押军队。这个数字是反映着当时摩押派去进驻在整个约旦河西岸的压制以色列人的军队的数目有差不多10,000人，能够10,000的精兵，可以见当时他们国家的实力，他的势力是到了顶峰。而刚才我们提到在吉甲那树的石像，那些偶像可能是伊基伦王刻意的来到放在那树，表达着他怎样征服了那个地方，压制住以色列人，他的神怎样压制住以色列的神，这些全部都反映着伊基伦的强盛。伊基伦这个名字呢，个原意是小肥牛的意思。很奇怪，皇帝的名字改做小肥牛，如果生个仔出来叫名字叫小肥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呢实在是很奇妙的，大概 是圣经的作者以来表达着对他的讽刺。可能18年前，伊基伦是一位强壮、健硕、勇敢的战士。他带领着摩押军队打败敌人，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领袖。不过当他打败了敌人之后，这18年来，他每日都在那里享受，享受着以色列人给他的贡物，享受着这些这么丰富的财产。而以弗也都利用这个送这个贡物的机会刺杀这个伊基伦。他的享受从第二十节那树都看得到一些事迹。圣经讲他在凉楼那树接见以弗，在古时的社会里面没有冷气，当天是炎热的时候，皇帝就在皇宫的屋顶那树起了凉楼，可以避暑，不用被太阳晒，又可以享受着清风徐来那种的享受，这个简直是当时世界里面的冷气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位皇帝每日都享受着冷气，每日都在吃，每日都在睡，所以很快脆他就变成了一个肥嘟嘟的小肥牛了。伊基伦的国力的强盛，财富充足，令到他越来越肥，变成了一只小肥牛。而肥也都反映着他的财富，反映着以色列人送给他的贡物是多么多呢，甚至有几个人抬他，于是乎他不断的享受。不过小肥牛这个名字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反映着他一隻已经养到肥嘟嘟，准备被宰杀的小肥牛。而结果他都被以弗那把两刃的剑所宰杀，连肠和粪都一起流出来。流出粪便反映着当财物失去的时候，暴露出来的只是污秽，暴露出来的只是藏在财物背后人性的那些罪恶。伊基伦王原本是一位很精明的皇帝，29节提到他被击杀的摩押的战士都是一些 勇敢的战士。这么多年来的强大，这么多年来的财富，让这位原本精明的王，甚至连他皇宫里面的仆人都失去了精明，很轻易就被以弗所欺骗。到底以弗怎样可以这么轻易就将王来骗到呢，甚至骗到他的仆人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15节那树讲给我们听，神兴起了士师，兴起了以弗成为了士师，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他就能够成功了。不过这个讲法太过简单了，不过这个讲法虽然对，但也不是比较简单，让我们看不见只有经文里面更多让我们看见神帮助的地方。在整个刺杀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里面默默地告诉我们知道神怎样帮助以弗，不断地来祝福他，藉着他来到将这个摩押王伊基伦来到刺杀。其实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以弗可以拯救百姓，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神会兴起以弗，因为以弗是一位残废的人。第17节那说讲到以弗是一位右手便利的人， 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咧相信佢可能系一个左拗嘅人啦。但系圣经里边原文讲到咧，唔系讲佢系左拗，原文喺嗰处咧讲到咧，佢系一位右手不灵嘅人，又或者译做咧右手有限制嘅人。所以好多圣经嘅作者相信，好可能佢系一位右手残废嘅人。右手残废对我哋嚟讲，可能我哋唔好明白嗰个意义，但系当时社会嚟讲，对以弗嚟讲。就是相当之有影响，因为这个影响就是使到很多人并不太重视他，他当时社会里面没什么人注意的人。圣经说以弗生在便雅悯支派里面，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便的意思就是儿子，所以我们每次见到将军澳堂的同工叫他阿 Ben 阿 Ben 阿 Ben 传道，其实你就是叫阿仔阿仔阿仔传道，这样便雅悯这个意思是因为反映着当时古人呢对右手很重右边很重视的，所以为这个仔改名叫做右手之子，代表着对他的重视。便雅悯是雅各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当拉结在路途上面的时候难产生了这个仔，然后就死了。对雅各来讲，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妻子，在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为这个最心爱的妻子所生的遗腹子改了名叫做便雅悯，右手之子，是表达着他对爱妻的思念，也表达着对这个仔那份心爱的程度。后来圣经讲迦南地有大饥荒，当时雅各的第四仔犹大，他要落去埃及那处南下埃及那处要吃粮，当时身为埃及的宰相约瑟一望就知道这个雅各是他哥哥，他认出这个犹大是他哥哥，他认出了犹大，于是乎他整蛊他，最后下令下次再来爹娘的时候一定要将便雅悯带来。到后来饥荒越来越大了，犹大要再去这个即是再落去埃及那处爹娘，雅各多次都不肯，到最后终于真的要让便雅悯跟他哥哥去的时候，在很不情愿的时候，雅各讲了这番说话。创世纪42:38那时候这么说，向我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是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当我们听到这句的说话出自一个老人家口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他讲到在晚年的时候几咁悲惨呢，白发苍苍好悲凉咁样呢要去到即係阴间嗰处。佢讲述佢最心爱嘅仔约瑟好多年前失咗踪啦。对佢嚟讲可能已经死咗㗎。呢个仔系最心爱嘅妻子所生嘅。而家剩返嘅就係便雅悯啦。呢个仔系佢心爱妻子剩返嘅唯一嘅仔。而家竟然要带佢去。带咗去之后可能我终身都再冇机会见到呢个妻子。我只能好悲惨咁离世。从呢番话除了反映着雅各对爱妻的怀念，也反映着对便雅悯的心爱。便雅悯这个名字对雅各来讲几咁重要呢？而便雅悯这个字反映着当时的人对右手几咁珍贵。而以弗这位右手残废的人，身是一个重视右边以右边为荣誉的支派里面，明显是格格不入。而这个格格不入也都让我们体会到当时这个以弗在社会里面是一个并不受重视的人。以弗的右手残废也可以解释给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他做了一把剑，要将这把剑放在右腿那处。第二十一节那处特别提到，当他要刺杀这个王的时候，他用左手在右腿那处拔剑，要特别这样有解释。这些解释让我们都明白到为什么以弗可以轻易就骗到王，甚至骗到王的那些士兵。因为当王的士兵看见这个送贡物的人他是右手残废的人，很自然他们没有想过一个残废的人竟然是刺客。当他搜查的时候，重点也都搜查他左手，特别是便利左手的左边。而在左边里面搜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的兵器，所以就轻易地将王和王的士兵骗到了。换句话说，他的残废本来是没有用处的，他的残废本来是被人讥笑 的弱点来的，但他的残废却成为了神用的地方。 亦都成为咗佢能够去刺杀王成功嘅嗰个原因。另一方面，佢刺杀王呢个计划咧，并唔系一个咧当时以色列人共同合作计划出嚟嘅计谋。百姓派佢出去嘅时候，只系派佢咧送贡物，从来冇谂过咧派佢去刺杀王。换言之，对于当时嘅呢个刺杀计划嚟讲，纯粹系呢个嘅以弗一个人所起嘅计划。对于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佢虽然饱受摩押王嘅欺压，虽然咧佢哋敬拜神嘅地方已经被敌人所占领，甚至将被敌人咧改变成为咗敬拜偶像嘅地方，但系送礼物对当时嘅以色列嚟讲，系一个咧能够苟且偷生，又能够使佢哋可以相安无事一个最好嘅方法。既然咁样，何必仲要咧嚟到即系有咁多嘅即系考虑咧？就送礼物俾敌人嘅王咁咪得咯？咁佢哋就可以生活啦。就使乜去理会嗰个敬拜神嘅地方变成咗拜偶像嘅地方呢？十八年嚟嘅礼物，让摩押王伊基伦享受安逸，而十八年嚟嘅礼物，都让百姓能够享受安逸。十八年嚟嘅礼物，让伊基伦王变成咗小肥牛，而十八年嚟嘅礼物，亦都让嗰班百姓甘于现状，再冇任何反抗嘅大志。所以十八年嘅欺压，圣经佢俾我睇见。以色列人并冇任何丝毫反抗嘅表现，但以弗好唔同，佢睇见以色列人嘅受压，佢都睇见外邦嘅神嘅泛滥，佢心里边起意要为神嚟到作大事，佢心里边要嚟到即系要有个心愿要拯救百姓，佢心里边有心愿要重建神嘅荣誉，于是乎佢决心要嚟到刺杀伊基伦，因为佢认为伊基伦被杀就能够解脱整个百姓嘅苦难。百姓的苦难亦都系在于呢个王，于是乎佢心里边就有咗呢个计划，佢独立行事，秘密嘅嚟到行事。二十节嗰处讲俾我哋听，伊基即系当佢翻翻去见伊基伦王嘅时候，佢话俾王知，佢奉神嘅名将一个秘密讲俾王听。王见到佢从众雕像嗰个地方翻嚟，以为佢咧喺嗰个地方去到嗰树嘅时候遇到咗神灵。有神灵托佢咧嚟将啲神谕讲俾佢听，于是乎佢立即就吩咐嗰啲仆人退去，并且咧站起嚟，全敬畏嘅心去聆听咧以弗讲俾佢听嘅神谕。冇谂到呢啲秘密，以弗讲俾佢听嘅秘密唔系神谕，而系一把咧以弗秘密做好嘅两样嘅剑。而呢个秘密亦都唔系咧神有啲嘅偶像有啲咩指示神，呢个秘密就系以弗要嚟刺杀摩押王伊基伦。圣经咧将整件事记载咧好简单嘅。当我读嘅时候，我系觉得呢个故事系好惊心动魄，处处咧都系扣人心弦。但系呢个故事背后咧反映住好多事好多地方都系神嘅祝福，神嘅帮助。呢个原本系一个人嘅计划，一个人嘅行事，其实要成功系相当之唔容易。但系神嘅祝福、神嘅帮助、神默默嘅引导、神背后嘅主宰。就让整件事情能够成就，运用咗一个右手残废的以弗，使用嘅缺陷嚟到咧去避过王同埋王嘅仆人嘅嗰个检查。以弗假设嗰班嘅守卫会检查佢左边，因为系左手便利嘅人，因此佢将剑收喺右边。结果咧，好奇妙地，守卫搜唔出呢把有一罩长，即系大概有半公尺长嘅两人嘅剑。送礼物嘅机会。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只是一个送贡物的机会，讨好王，让大家可以来到平安的生活。他们没想过去杀王，只是一个讨好的机会，求平安。但以弗看见的这个送礼物的机会是一个刺杀王的机会。他看见的是同众以色列百姓不同的一条路。这条路是平安的路，不过这个平安是同那些百姓的想法不同。这条路的平安不是因为送贡物而换来平安。这个平安就是杀死了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之后，神的拯救临到百姓。当时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配合得很好，王好奇妙地刚刚好在这个天台上的凉楼的树在叹冷气。这个不是一个办公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悠闲的时候，是一个毫无防御的状态。所以当以弗来到见他的时候，王就兴，因为见到他从这个拜偶像之地回来，就吩咐所有的仆人退去。 王爷都误会咗以弗，于是站起嚟，用一个咧好恭敬聆听嘅态度去聆听咧神嘅命令。呢、这个嘅站起嚟，正好系一个咧配合住以弗去刺杀嘅姿势，所以以弗一剑就刺入去，连剑柄、剑身都刺入咗去。哇！呢种配合简直咧好似系预先咧彩排过咁嘅。王企起身，剑就刺过去，王咧就被刺杀啦。以弗杀咗王之后，王嘅仆人翻嚟之前，圣经话咧，以弗仲有时间嚟到将呢王宫嘅门闩好咗，然之后咧嚟走佢。亚哈嗰树新译本咧就译做咧肥肉把剑夹住，因此佢冇将剑从王嘅肚腹里边拔出嚟。由廿二节咧新译本度跟住有一句咁讲，就接住咧佢就从窗户嗰树爬出去。和合本咧亦都咁样翻译，佢咧剑将肥肉夹住。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里面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这圣经在翻译上面有些难度，因为那个字出来应该怎样翻译呢？新译本就译做是以弗从窗口的树就爬出去，和合本就译做那把剑由身那里捐了出来，即穿通了后身，即换言之把剑刺穿了前身，还刺穿了后身。所以王咧，即系冇半尺咁肥吓，睇嚟咧瘦咗啲。其实呢节嘅圣经咧，喺吕振中译本里边有另一个翻译。吕振中译本咧咁样译：系连刀柄也跟刀伸进去，脂肪把刀身夹住，他没有把刀从王肚子里拔出来，连粪也流出来了。换句话讲咧，吕振中嘅理解就系流出嚟嘅咧，就唔系或者话出嚟嘅咧，唔系王捐个枪出去。亦都唔系把剑出嚟，而系咧嗰啲嘅粪从王嘅身嗰度流咗出嚟。呢、这个嘅翻译可能咧，即系我觉得可能系一个比较准确嘅翻译。呢、这个翻译都解释咗后来，当啲仆人翻翻嚟嘅时候，见到王宫嘅门闩咗啦，于是乎佢心里就话啦：，咦，王一定喺楼上面咧大解。点解王嘅仆人见到门闩咗，就即刻理解到咧王喺里边大解咧？系咪一闩出门就系大解咧？好大嘅可能就系当时嗰啲嘅，即系当安以弗一剑刺埋嘅时候，粪便从王嘅肚里边流出嚟，所以当仆人闻到呢啲味道嘅时候，见到门闩咗，于是乎佢哋就有一个误会，误会咗咧就王喺里边嚟到咧系大解，呢啲误会亦都让呢以弗有咗逃走嘅机会，于是乎以弗轻易嘅逃走，翻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佢吹角呼唤百姓。一起出去杀敌，在神的引导之下，百姓响应，就将敌人彻底的来击败。圣经对以弗的技术是很简单，但在简单的技术里面，让我看见了天时、地利、人和互相的配合，而这些配合清楚的让我看见整件事本来是独行侠所做的事，竟然间在神的祝福之下能够彻底的成功。本来一个人的起义，结果影响着整个当时的社会，以色列的百姓就能够得着拯救。事师以弗的人生提醒着我们两方面，第一，告诉我们知道神使用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残废的人，好像以弗那样，神都要使用他。同样地，神要使用你和我，或者你认为自己很没用，又或者你觉得自己没用，又或者很多人都觉得你没用，但神能够使用你。当你愿意好像以弗一样为神有一个大志，要为神作大事的时候，神能够使用你，神要祝福你。在教会侍奉里面，作为牧者，很多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帮忙参与不同的侍奉，而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回应，他告诉我知道、哎、不行的，我不可以做这些事的，我没什么恩赐的，我不行的，我读书很少啊，你找那个读书多一点，他厉害一点的。有时候我邀请弟兄姊妹参与啲侍奉是公开的，可能要企出嚟嘅。好多弟兄姊妹觉得啊呢啲唔得嘅，我哋只能够匿喺后边嘅。啊牧师，你唔好叫我做呢啲嘢，喺私底下嘅嘢，冇人知嘅嘢咧，我哋好乐意做，但系企出嚟咧唔得嘅。其实当你愿意嘅时候，神能够使用你；当你甘愿将自己献上嘅时候，神能够祝福你。我记得你以前咧神学院里边有同学，佢咧系报佢嘅报道咧做得好出色嘅。所以咧，我侍奉嘅时候咧，有时咧我都会请教佢喺佢教会里边，佢系点样推动报道工作噶？向佢请教一下，偷下师。 不過呢個同學咧，佢出身咧唔係好好嘅，唔好意思，即係佢唔係出身於好富裕啊，社會地位好高啊，好有學歷嘅人。佢只係一個漁民嘅家庭，讀書唔多啊。所以咧，我記得我哋以前上希伯來文嘅時候，我哋要背生字。每次咧背生字嘅時候，我好輕易背完之後，咁就考試嘅時候就考噶啦。但咧佢背完之後咧，硬係唔好記得。所以上其他科嘅時候咧，佢就會動咗本書喺前面，有啲生字卡咧就擺喺本書後邊啊，嚟到咧出嚟到上堂嘅書叫做乜嘢？偷偷温習啊！咁啊，上於老師通常都唔理嘅，唔係好似我老師咁樣即刻罰佢啊！咁雖然如此，佢花咗比我哋多幾倍嘅時間，但係咧希伯來文對佢嚟講依然好艱難。但係咧雖然咁樣，喺佢侍奉裏邊咧，神使用佢，祝福佢。當佢甘願將自己生命獻俾神嘅時候，神用佢喺好多報道工作上面、福音工作上面咧，又得咗好多人嘅歸主。嗱，弟兄姊妹，聖經咧清楚嘅勉勵我哋同埋提醒我哋，神能夠使用任何人，即話嗰個人覺得自己冇用，即話嗰個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唔掂嘅人，又或者喺好多人眼中同埋社會標準裏面，我哋都唔係一啲好出色嘅人。但係當我哋願意將生命獻俾主嘅時候，神能夠使用我哋，好似一首詩歌叫做《普通的人》。本来我想揀嗰首歌做回应诗嘅，不过担心咧，即系我好多弟兄姊妹咧唔好识唱，所以咧我就冇揀嗰首歌啦。佢个歌讲嘅就系咧五饼二鱼里边嗰个小孩子，佢甘愿好简单咁样将五饼二鱼交俾主，耶稣基督加上祝福，就能够养即系养五千人得着饱足。我哋都是一个普通嘅人，但系当我哋将生命交俾主嘅时候，因着神嘅祝福，神就能够透过我哋成就大事。所以乘机里面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者、我们的老人家，请你不要小看自己，你都可以侍奉神。当你愿意将生命献上一手，神能够使用你。在乘机里面的很多家庭主妇、很多师奶，我都是鼓励你和提醒你。一方面我要告诉你，师奶的词语在古时是一个很尊贵的名词，是那些老师、那些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太太才叫师奶的。所以你唔好误会，一定系肥嘅。肥咧喺古时嚟讲系祝福嚟嘅，因为好多人咧都冇机会食饱嘅。我哋在座中嘅好多嘅家庭主妇、好多嘅师奶，你都唔好小看自己。当你甘愿将生命献上嘅时候，神能够使用你，神能够透过你成就大事。喺圣经里边，我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读书少，你甚至咧觉得你自己冇用，请你都唔好小看自己。当你愿意将自己献上嘅时候，神都能够使用你。在乘机里面，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的人，你不需要怕青的，很多学生哥同样地，你都可以将自己生命献上。不过同样都要提醒你，不要骄傲，不要以为你自己哇几年轻啊，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了，我叻过阿爸阿妈，他拿着 iPhone 都不懂用，他还要问我，所以我跟他说，不如你将 iPhone 给我啦。请你不要过于骄傲，但当你愿意甘心将生命献上的时候，神同样能够使用你。当你愿意依靠主的时候，神同样要藉着你成就大事。以弗的人生提醒我们第二方面的真理，就是神是那位历史的主，神默默地引导着整件事。神迹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事，神迹也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事。当神在这里默默地引导，那个已经是神迹。以弗的成功，除了他有胆识、有智慧之外，更重要的是神的引导。神使到这个本来很精明的伊基伦变成了即将要被宰的小肥牛。神使到本来的勇士，但是竟然间守不出那把剑。神安排了细节，让王准备被杀的时候站起身。神刻意安排让到王被杀的时候粪便流出来。神配合时间，使到仆人以为王死，王还在大解，让以弗有时间可以来离开。神引导误会，让整件事情来到在神的计划当中来到发生。当以弗吹角的时候，神兴起百姓，让百姓一起起来跟以弗一起，在以弗的带领之下，将摩押人来到消灭。一切一切都出于神，一切一切都是神作主，神来到引导整件事。有一间教会，它原本是一个屋邨里面聚会的，它们承办一个幼稚园。不过呢，即很多年前当这个即由于这个人生育的人口下降，所以这个屋邨里面即那些适龄的幼稚园的学生就不足了。 於是乎咧，教會咧需要每年咧都為呢間幼稚園咧要承擔相當之龐大嘅經費。到後來咧，當唔能夠再承擔嘅時候咧，教會由於人數又唔多啦，所以佢哋決定咧嚟到咧係將呢間幼稚園關門大吉，將個地方咧俾翻政府。所以當時教會就面對住一個問題，就係佢點樣嚟到解決聚會嘅地方咧？其實呢啲問題的確唔容易啊，因為喺啲嘅新嘅市鎮裏邊咧，要揾到一個地方可以適合教會咧，通常都好難。新市鎮咧所起嘅樓咧，全部咧都係為咗賺錢嘅，所以咧都唔會為教會嚟到諗嘅。佢唔會諗到啊，教會需要呢啲地方係點樣？所以好多時候咧，教會都好難喺新市鎮裏邊揾到適合嘅地方。但係神好奇妙咁為佢哋咧預備咗地方。佢哋仰望神，依靠神將地方交翻俾政府之後，一段時間裏邊，屋村嘅辦事處咧竟然主動邀請佢哋翻去。原因咧就係咧，從前咧當佢哋喺個樹聚會嘅時候。在屋村里面有一班长者，一班长者很喜欢唱歌的，在屋村里面唱歌，于是乎引来了投诉，屋村又解决不到问题，那些人就去区议会投诉，区议员又 向屋村施压力，最后这个这么麻烦的问题得到解决，因为教会欢迎了一班的长者进去唱歌，所以他们进去唱歌就吵不到当时屋村里面的居民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哇，即教会有机会接触这班长者向传福音，如果班長者有一個地方可以唱歌，呢啲居民又唔受騷擾，幾咁好咧？但係當呢間教會結束啦，呢間幼稚園結束啦，地方俾翻政府之後啦，嗰啲居民就翻返去屋村裏邊，喺屋村裏邊唱歌。於是乎問題再一次出現，嗰啲區議員收到投訴，區議員咧就向呢個屋村辦事處投訴，施壓力。嗰啲嘅官員咧就嗰啲管理嘅屋村嘅官員咧又唔知點解決。最後咧，佢哋邀請翻教會翻去。他给了一个小的地方，让教会在那树做一个社区中心，做少少服侍那些街坊 的地方，让那些居民可以回去唱歌，教会有个办事处，在那个树有一些训练，有一些聚会。于是乎我们看见神很奇妙地就为这个教会预备他们需要的地方。圣经给我们清楚看见，神是历史的主，神掌管一切。很多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当我们祷告依靠仰望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默然的仰望祂依靠的时候，祂就为我们预备，祂就引导，祂就供应。所以以弗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那位历史的主，掌管一切的主，也都提示我们的教会，我们都面对着我们很多的难题，可能未来无论我们基石，我们希望能够收多些学生，能够添丁发财，又或者我们教会面对着这座五十几年的历史的建筑物，都不知道拆它好或者维修它好，有少少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这刻可能我们羡慕那些租紧楼的教会，但其实很多教会来到我们的树都羡慕我们，哇，这么大的地方，其实我们不需要羡慕人，我们只需要好的祷告仰望神，神在我当中作我们的主，引导着我们，这件事才是更加值得我们去倚靠。让我一起低头下来在神面前有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有少少的默想。神用人认为残废没用的人，这个呢真理提醒了我们什么呢？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你是没用，你认为神可以怎样用你？神是那位历史的主宰，祂默然地引导一切，这个真理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今天你面对着一些什么难题，在逆境里面你怎样让神引导你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以弗身上面我们看见你那份爱，你接纳我们，你包容我们，你用慈爱面对我们。我们又感谢你，因为你引导我们的生命，几困难的事你都可以带领着我们走过，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生命当中的倚靠仰望，又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在生命当中倚靠仰望，使我们都看到你怎样在我们教会当中坐着为王。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